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24号，公元2016年1月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与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去年12月初，达赖喇嘛尊者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赴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市展开参访。在班加罗尔市，尊者受印度 IT 大王阿茨姆普雷姆吉的邀请，出席了第4次印度慈善倡议大会，并先后出席了卡纳塔克邦外交领事团举办的研讨会，在全国高等研究院发表了演说，同时出席了国家精神卫生和精神科学研究所举办的一场研讨会。结束了在班加罗尔市的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8号当天抵达该邦境内的堆格里林王藏人社区，参加了甘丹寺为新建成的甘丹法座官邸举行的开光庆典，随后莅临建于热杰里林王藏人社区中的西藏下米园，并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向僧俗信众开示佛法，传授了密集金刚灌顶。在传法结束后，西藏下米园为尊者举行长寿祈愿佛事仪轨。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也是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6周年纪念日，各国僧俗信众聚集在西藏下米院中隆重庆祝了这一特殊的日子。达赖喇嘛尊者还同各寺的住持高僧及欧美印度的科学家们在色拉寺中举行的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上，围绕着认知、概念与自我主题进行了为期数天的讨论交流。接下来的行程均在扎西伦布寺中进行，达赖喇嘛尊者首先为该寺新建成的经堂开光，并教授了法正论师所著的《施量论》。12月20号起，尊者在扎西伦布寺中正式展开了第4年的菩提道次第18大施议论传法会，并于28号当天圆满结束了传法活动。期间，尊者还会见了从境内前来听法的藏人以及来自中国的信众。达赖喇嘛尊者还向僧俗信众传授了噶当16名点灌顶与白度母长寿灌顶，而菩提道次第18大施议论法会筹备小组则为尊者举办了长寿祈愿佛事仪轨。今天1月2号，达赖喇嘛尊者启程赴班加罗尔时，预计将在几天内返回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
为了提高流亡藏人学生们的领导能力，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从12月26号起，在达兰萨拉下镇的西藏儿童村学校展开了为期8天的培训活动。在培训活动开幕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受邀出席并发表了演说，强调了现代知识的重要性，呼吁与会的藏人学生们在刻苦学习掌握西藏语言文化的同时，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努力学习现代的科学与文化知识，成为兼具传统与现代文化知识、拥有良好品德的新一代藏人。
12月30号上午，司政洛桑森格以当前西藏局势与新领导人的责任为主题，向学生们发表了演说。司政洛桑森格指出，藏人学生们必须有能力来揭穿中共宣传中的谎言。洛桑森格概述了西藏与唐朝、元朝、清朝之间的关系，以及毛泽东带领中共入侵西藏，毁灭西藏文化，迫使藏人流亡印度。 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倡导下，选择非暴力中间道路作为抗争途径的过程，教导藏人学生们必须要掌握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揭穿中共歪曲宣传的资本，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的真实状况。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也就西藏民主发展主题发表了专题讲话，介绍了藏人流亡印度初期迈入民主道路到目前实现现代化民主制度的全部过程。
此外，藏人学生领导能力培训活动进入第四天时，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漾莅临会场，以西藏与印度间的外交事项为主题发表了专题演说。外交部长德吉曲漾首先介绍了藏人被迫流亡后获印度政府与民众慷慨援助的情况，他教导藏人学生们应该要对此怀有感恩之情，现由援藏机构间的互动协助壮大这些组织，以使他们能够继续发挥有效力量。
印度维培云龙之抗音，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印度维培云龙之抗音，
12月初，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该报记者范卡伊米史拉所撰写的最后的达赖喇嘛系列专题文章，客观阐释了达赖喇嘛尊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藏人行政中央面临的一些困难，以及后达赖喇嘛时代流亡藏人走向等问题。纽约时报受中共封锁，无法与国内网民见面，而中共喉舌中国西藏网却连发三篇报道，从国内民众看不到的《纽约时报》文章内容中断章取义，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与流亡藏人，先称达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谈判者，又指西方已不再支持达赖，更自作主张地为《纽约时报》报告作出结论，宣称外媒分析流亡藏人三重分化倾向可能走向恐怖主义，中共官媒歪曲引述外媒报道来粉饰其这档政策与人权劣迹，并不是第一次。较近的一起是9月，澳洲人报记者格伦达科伯入党报道，内容被中共官媒引述，变成对中共这档政策的歌颂。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驻京记者郭宇专为批判中共将维吾尔人的反抗活动与西方遭受的恐怖攻击混为一谈，揭露中共企图将镇压维吾尔人归于全球反恐趋势的一部分。在这个报道面世之后，郭宇随即遭受中共在官方媒体上的污名化攻击，并受到暗杀威胁，同时他的签证延期申请也遭到中共拒绝，变相被驱逐出境。中共官方一向对此类批评十分敏感，辩称新疆地区明确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发动分裂运动追求疆独。本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正式通过，期间引起国际团体的质疑。郭宇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外媒记者们不该屈服于中共的威胁，一定要突破中共封锁信息的阻碍。郭宇以自己被驱逐的事件为例，指出如此严厉的审查与媒体制度，显示中国自己的记者们早就无法报道敏感的话题。同时，最近中共不顾外界批评所通过的反恐法，也会对于外媒记者，尤其是小型媒体在西藏与新疆问题上的报道自由产生很大的冲击与危险。郭宇向《卫报》强调，其实所有少数民族反抗中共当局的事件，还有少数民族区域内不断恶化的冲突局面，都是由中共自己的不当政策造成的，但是中共就是不承认。他呼吁目前依然被许可驻华的记者们 必须以智谋来面对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打压。
以湖面一周为网名的中国广州网友叶小征，因在网上发文批评政府官员在打压群体性抗议事件时的不当措施，以及其他谴责政府官员作风、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文章，而于2014年年底被拘捕，罪名为寻衅滋事。12月29号，叶小征遭当局判处1年06个月有期徒刑。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阿尼玛钦西藏文化研究中心于12月30号在西藏图书馆会议大厅中，为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琼罗扎巴朗杰汇集整理的《西藏阿里历史与人文风情》一书举行了发行仪式。这本有关阿里的历史新书有363页，主要内容记载了西藏阿里地区的传统文化与人文风情，以及中共非法入侵后阿里与整个西藏都经历的巨变。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流亡藏人歌手丹增达瓦演唱的说唱歌曲《谢谢你，尊者达赖喇嘛》。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七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
歌曲。